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喜庆的节目要带给大家，纪念日澳友好协定签订30周年的日本节，纪念墨尔本电车开通100周年的展览，以及美丽的珍珠之旅。30年前的7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澳洲总理 Malcolm Fraser 共同签署了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奠定了澳洲与日本在贸易、商业、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相互合作的基础。为纪念这个条约签署30周年，一个充满浓郁日本风情的日本节在悉尼拉开了帷幕。
在悉尼达林港汤布隆公园举行的日本节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日本侨民参加。这次的庆祝活动比往年更加隆重，那是因为2006年是日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在这里随处可见身着日本服饰的可爱少女，她们已经成为达林港一道独特的风景。
Are you wearing very beautiful costume here?
Yeah, thank you.
And are you Japanese?
Yeah.
And you are
Australian.
多名日澳政要分别在庆祝仪式上发言。
Festival of Japan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not only for the people of New South Wales, but also for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general, to see and experience Japanese culture.
在阵阵的鼓声中，日本驻澳大使上田秀明、澳日经济委员会会长、牛省政府代表等众多嘉宾为活动举行了富有日本特色的揭幕仪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澳洲的关系迅速发展，从相互补充贸易需求开始，之后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如今，日本已成为澳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这个能够展现日本传统特色的节日。这个铁心太鼓表演队是30年前成立的，他们所表现的是钢铁工人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担任澳日交流年悉尼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的是日本驻悉尼总领事川田司。
And we celebrate also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 Japanese consul here in Australia. There are many Japanese workers who came here to work in the sugarcane field. So first we established the consul there in Townsville.
川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增进日澳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他希望有更多的澳洲人去日本旅游。为了能品尝日本美食，不少人在艳阳下排起了长队。
So many people queuing in your store here. So tell us, what's this?
This is a Japanese pizza.
Oh, a Japanese pizza.
Yeah, it's very special in Japan, though.
It's like a pancake base, isn't it?
It's kind of pancake,
yeah,
but...
And we have on top, what's on the top?
We have a cabbage, some vegetables, bean sprouts and pork.
Yeah.
That sort of things. I put the noodle in it, and then like sand with the egg.
Yeah.
That's all.
Oh, that looks very yummy. That must be very tasty.
It is.
对于旅居澳洲的日本侨胞来说，能够看到来自本土的歌舞表演实在是难得的机会。您现在看到的是独特的德岛阿波舞，阿波是德岛的古名，这种舞蹈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变迁，舞蹈也发生了变化，除保留它的传统和历史外，还增加了现代感。尽管烈日当头照，人们依然留恋在被美味和歌声环绕的达林港。
到今天为止，墨尔本的电车开通已经整整100年了，线路长达245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电车系统之一，不但带动了墨尔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成了这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独特风景，甚至历史文物。
2006年10月11日是墨尔本电车运行100周年的纪念日，亚拉电车公司和墨尔本市民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电车系统的里程碑。 漫步于墨尔本的街头，到处可见叮叮当当的电车穿街而过，它们停靠在市中心的每一个角落，为人们提供乘车方便，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100年来，墨尔本电车从当年的两条线路、25辆电车，发展到今天的29条线路、500辆电车，以及长达245公里的双轨车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车系统之一。电车由于不排放废气，对减少市中心的空气污染效果明显，这大概是100年前开拓者们所没有想到的。这位公司雇员是靠轮椅行动的残疾人。
Some of our trams can hold up to 200 people, and that's about 200 less cars on the road. So obviously we want to have less people using their cars and clogging up the roads.
庆祝活动的标志是这辆五颜六色的新型电车，它是专为这次纪念活动而设计的。车身的图案描绘着100年来在墨尔本运行的各类电车。其中的一些正在这里实地展出。100年来，墨尔本的电车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基本上可分为三种。这是最初的敞开式车厢，乘客上下车很方便，但似乎不太安全。以后敞开式被封闭式所代替，宽大的入口变成了狭窄的车门，安全问题是解决了，但这两个台阶似乎不太友好，给老人和坐轮椅的乘客们上下车带来许多不便。从2001年开始，电车公司推出了低位电车，将车厢地板降至人行道的平面，从而取消了台阶，使老人和轮椅乘客上下自如。显然，这位老年乘客对低位电车的设计非常满意。
The very low, very low tram, yeah.Good for old people like me.
驾驶室的更新也是与时俱进，这是早年手动操作的驾驶室。100年后的今天，已发展成这种装有空调设备的全自动驾驶舱。这是上世纪70年代电车司机的工作服。收集电车车票是这位先生70年代的一大乐趣。
7 pence, 6 cents, 1 shilling, 10 cents, and 2 shillings, 20 cents. Some of these tickets are too old. You know, I'm not even that old, but I got them from various different places who sold old tickets.
与电车同龄的是电车站，这个百年老站位于墨尔本繁华的东区，它的游廊式形状是本世纪初的设计风格，如今已被列入维多利亚省的传统文物名单。这样的车站目前仅剩3个，其他车站正逐渐被这些新型的设计所取代。在这100年的历史中，电车轨道修到哪里，哪里就发展起新的住宅区、新的商店和新的学校。电车见证了墨尔本的扩展，而墨尔本的扩展也给电车带来了新的机会。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澳洲特有的宝石澳宝。其实啊，除了盛产澳宝之外，澳洲也是南半球最大的珍珠产地。相信我们的珍珠之旅一定会让您大饱眼福。
人们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不仅是因为这里有清新的空气、迷人的海滩、珍奇的物种和古朴的自然，另外让澳洲人感到特别骄傲的是这片土地上还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澳洲不但拥有惊人的矿石，还盛产珍贵的澳宝、钻石，以及光彩夺目、圆润高贵的珍珠。您也许听说过美丽的南海珍珠，但您是否知道澳洲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养殖珍珠出产国呢？好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个珍珠之旅。 也许朋友们还记得这家珠宝公司，我们上次在这里观赏了许多名贵的澳宝首饰，我们今天的珍珠之旅就要从这里开始。视为奇珍异宝，被称为宝石中的皇后。由于它光彩夺目，色彩绚丽，历来是高雅的饰品。珍珠被国际宝石界列为六月诞生石，它也是结婚13周年和30周年的纪念礼品，代表着健康和长寿。珍珠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在阿拉伯象征着财富，在中国象征着康复，在埃及呢象征着爱，在希腊则象征着纯洁，在印度象征着快乐，而在罗马则象征着爱和欢愉。
Lovely.
All Australian pearls.
Yeah, is it all made or designed by your company?
Yes, it is. Yes, we do that. And they're all Australian pearls. Australia is the biggest producer of South Sea pearls.
Oh, right, South Sea pearls. Which one is yours?
在前不久，澳大利亚博物馆举办的珍珠展览中，我们见识了许多世界上珍贵的珍珠装饰品。是一套19世纪70年代欧洲贵族们在正式场合所佩戴的胸针和耳坠，由天然珍珠镶嵌在黄金上。这串斯里兰卡珍珠项链曾经由世界上最富有的印度王国海德拉巴的尼赞君主所拥有。七条线上的天然珍珠，无论是大小还是色彩，均是完美的组合。这是哥伦布第三次航海时发现的一个17世纪的委内瑞拉金十字架。提起法国著名设计家可可夏奈尔，我们会想到那著名的时装和香水品牌，然而他还是珍珠首饰的设计者。这款手链是他于1995年设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由105颗产自日本的养殖珍珠组成，同时配有钻石和黄金。这枚由跑尔丁·法汉所设计的莲花胸针上，珍珠显示出亮丽的光泽，由天然珍珠、钻石、白金、黄金和珐琅制成。有些珍珠首饰因为佩戴它们主人的特殊地位而变得意义非凡。这是已故好莱坞巨星奥黛丽·赫本在20世纪60年代戴过的项链。这是原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佩戴过的项链。据说她喜欢这条项链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够遮挡她脖子上的皱纹。这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佩戴过的胸针，制作于1843年，是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赠送给她的周年纪念物。这顶1805年在意大利制造的皇冠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兄弟献给皇后约瑟芬的，它雕刻在一种印度太平洋蜗牛的盔壳上，由贝壳、绿松石、红宝石、祖母绿、石榴石、紫水晶和黄金制成。
人们一般喜欢把钻石和黄金跟珍珠镶嵌在一起做成首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我身边的这位师傅为您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颗珍珠和一枚白金戒指镶在一起。先把珍珠钻个孔，这是粘合用的胶水，一枚珍珠白金戒指就这样做成了，其实也蛮简单的哦。自从珍珠被发现以来，人类就对它的天生丽质爱不释手，不但将其视为天赐之物，奉若神明，而且将其视作财富与华贵的象征。从罗马时代起，珍珠就成了皇室的专有品。在罗马帝国的富人当中，珍珠是他们最喜爱的宝石，男性和女性互相攀比珍珠的用途。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摩纳哥王妃凯瑟琳德麦迪斯是最有名的珍珠爱好者，这一点从他们的肖像上就可以看出来。其他时代的君王也对珍珠有着同样的情感。这顶尼泊尔的王冠，它上面除了缀满了产自波斯湾的天然珍珠，还镶满了钻石、红宝石、祖母绿、黄金和白银。这顶近乎完美的王冠在2001年被用在尼泊尔贾南德拉国王的加冕典礼上。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无不以珍珠装饰为荣。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顶戴，上面镶有珍珠。这顶贵妃凤冠上也镶着珍珠。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金瓯永固杯，也就是清代皇帝专用的饮酒杯，上面镶嵌着几十颗大的珍珠。慈禧太后对珍珠更是情有独钟，她不仅从头到脚佩戴珍珠，而且吃穿用玩政务等等都离不开珍珠。据说慈禧有颗鸡蛋大的珍珠，只有在处置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佩戴。珍珠不但为俗世的帝王们所喜爱，由于它光泽柔和，表示完美圣洁，这和教义上的慈悲宽厚和与人为善等思想相吻合，所以珍珠还被配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芒，在宗教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17世纪俄国东正教大教堂用于装饰祭坛的布，上面缀满了珍珠及各种宝石。这件17世纪俄国东正教牧师做礼拜时所穿的法衣，上面镶缀了各种宝石及珍珠。这些产自俄国北部的淡水珍珠共有15万颗之多。人常说宝石呢要精雕细琢，而珍珠的美呢就在于它的天生丽质。像这么一颗品行良好的珍珠，它从珠蚌里拿出来的那一刻，其实它就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物了。珍珠并非是天然的宝石，它生成于海水中的贝和淡水中的蚌，也就是说它是由活着的生物产生的。当一些异物进入贝或者蚌内并且未能及时排除时，它的细胞膜就会分泌出珍珠质液，将外来异物一层层地不断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珍珠。一粒珍珠会有几千层的珍珠质包裹而成，要经过3到6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天然珍珠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但由于人类数千年来的采集，也使天然珍珠的产量急剧下降。于是人们开始寻求人工养殖珍珠的方法。20世纪初，养猪业兴旺起来。提到珍珠的养殖，不能不提到澳洲的南洋养殖珍珠。澳大利亚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养殖珍珠出产国呢。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海域的海岸沿线，拥有创造绝美珍珠的最重要的各种条件：原始的海洋环境，世界上最高产的珍珠海床，这些海床是世界上最稀有和最大的珍珠贝白蝶贝的家园。白蝶贝巨大的贝壳与厚度，以及它分泌的珍珠质的光泽，创造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珍珠南洋珠。现在天然的南洋珍珠几乎已经找不到了，而市场上可见的南洋珠绝大多数产自澳大利亚南海的珍珠养殖场。实际上，南洋养殖珍珠与天然的南洋珍珠也并没有什么差别。珍珠的颜色可以说是五彩缤纷，有白、金、银、粉、红、黑、蓝、灰等颜色。通常来说，像这种白色稍带玫瑰红色的是上乘颜色，而像这种蓝黑色带金属光泽的黑色珍珠是最佳的颜色，也就是说是最贵的颜色。不过 Graham 认为金色也是最佳的颜色。
Well, we feel that the gold is more special. The golden one that comes from, if I could show you the other side.
人们通常以为珍珠是圆形的，其实珍珠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圆形、椭圆形、水滴形和不规则形。一般来说，人们按商业习惯把珍珠分为海水珍珠和淡水珍珠。海水珍珠美丽高雅，看起来有一种夺目的珠光宝气，它的半透明感就像露水一样，给人一种柔和朦胧的美。海水珍珠的形态一般以正圆形居多，质量好的上乘海水珍珠要以克来论价，其价值远远超过黄金。而淡水珍珠的色泽和大小都不如海水珍珠，形状也不那么圆，所以在价钱上要差一个档次。但是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能选上一套与你的肤色、头发以及风格相配的淡水珍珠做首饰，既得体又大方，物美价廉，也别有一番情趣。随着时代的发展，珍珠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有品，它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一般爱美的女士都会拥有一两样珍珠首饰，不过如何挑选珍珠可是有讲究的。如果您要购买珍珠首饰，要综合考虑5个要素，那就是光泽、大小、形状、颜色和表面状况。珍珠越圆越大，表面越光滑，越没瑕疵，价钱就越贵。由于珍珠的形状、光泽和颜色千变万化，所以珍珠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大多数人喜欢白色或粉白色，但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也可以选择与自己皮肤相配的颜色。现在市场上的人造珍珠很多，而且仿真性很好，有时真假难分，但人造珍珠色泽单调矮板，形状规则，大小均匀，手感较轻，手摸的时候，假的珍珠有滑腻感和温热感，而真的珍珠有爽手凉的感觉。那么有了珍珠以后，在保管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还是让专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Good ques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珍珠是生物珠宝，它来自于潮湿的环境，所以它们不怕湿。 但注意不要让珍珠和化学物品接触。你戴珍珠首饰时要特别注意在化妆之后再戴，因为化妆品或香水中的有些成分对珍珠有损害。为防止珍珠和衣服皮肤摩擦，通常都在穿完所有衣服之后再佩戴珍珠，而脱衣服时应先取下珍珠。珍珠在戴过之后也应该小心保管，可以用柔软的干燥的布来轻柔的擦拭，然后将其放在一个包里，与其他的宝石分开，切勿让珍珠与较硬的宝石或粗糙的珍宝产生摩擦，因为不同珠宝的坚硬度不同，硬的就会磨损脆弱的，从而留下划痕。
珍珠是美丽的，经过这次珍珠之旅，相信您对这一大自然的天赐珍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它是由时光与大海、沙粒和贝母共同创造的奇迹。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古往今来，时光从未停止，大海可变桑田，但珍珠的美丽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